现在从美国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6月28号星期三，下面是国际新闻。美国政府与日本政府于6月26、27号在美国密苏里州怀特曼空军基地举行延伸威胁对话，双方分享了对地区安全环境的评估，并检视了有助于地区威胁的常规和美国核能力。美日于2010年建立延伸威胁对话机制，作为讨论维持和加强延伸威胁的场域，这个亦都是美日联盟的核心。延伸威胁是指将盟友亦都纳入本国威胁力的保护范围。这次的对话，日本由外务省北美局副局长宫本新吾和防务省防卫政策局副局长安藤敦共同主持，美国由美国国务院负责军控下与里约局副助理局长亚历山大贝尔和美国国防部部长办公室负责核与打击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政策的副助理部长理查约翰逊共同主持。五角大楼表示，这次对话有助进一步落实拜登总统和岸田文雄首相关于加强延伸威慑的共同承诺。美国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麦克罗杰斯率领的一班跨党派议员团星期二6月27号晚间抵达台湾，展开为期三日的访问，并预计停留期间与台湾政府领袖会面，就多项美台双边关系和区域安全一系列的议题进行讨论。根据美国在台协会 AIT 的声明，罗杰斯众议员率领的国会访问团在6月27号到29号访问台湾，作为议员对印太地区访问的一部分。除了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罗杰斯之外，访问团成员还包括了军委会首席民主党成员阿当史密斯、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大卫罗泽尔、盖瑞帕尔密、詹姆斯莫伊兰和科瑞米尔斯，以及民主党联邦众议员乔伊考特尼、约翰加拉门迪和吉尔德田全团共九名的两党众议员。台湾国防部星期二6月27号深夜表示，两艘俄罗斯护卫舰由南向北航经台湾东部海域。俄罗斯国际传真社星期二报道称，俄罗斯太平洋舰队的一支舰艇分遣队已经进入菲律宾海南部执行远程海上通道任务。台湾国防部罕见通过新闻稿揭露两艘俄罗斯护卫舰通过周遭的海域。新闻稿称，星期二晚间11点钟，俄罗斯舰艇由南向北航经台湾东部海域，并自苏澳外海向东南方向脱离应变区。国军运用联合情监侦手段，全程掌握俄舰动态，并检派任务机、舰及岸置飞弹系统严密监控应处。越南总理范明正星期二6月27号在北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谈论稳定中越关系。范明正访问中国期间，美国里根号航空母舰正停靠越南中部岘港访问。习近平与范明正星期二会面时指出，今年是中越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5周年，中方视越方为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这个是中方基于两国关系长远发展作出的战略选择。他称，面对日益严峻复杂的国际形势，两国要携手合作，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美国星期二指责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中非共和国和俄罗斯的公司参与非法黄金交易，来到资助俄罗斯瓦格纳集团的雇佣兵。美国财政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已经对与瓦格纳及其首领普里戈津有关的四间公司实施制裁。据称，这些公司被用来帮助支付在乌克兰作战的瓦格纳准军事部队的费用，并展开支持俄罗斯在非洲利益的行动。瓦格纳集团通过开采中非共和国和马里等国家的自然资源，为他的残暴行动提供资金。美国将会继续聚焦瓦格纳集团的收入来源，削弱他在非洲、乌克兰和其他地方的扩张和暴力行为。负责恐怖主义和金融情报的财政部副部长 布莱恩·纳尔逊在声明中是这样讲的，美国国务院表示，制裁与阿格纳上个周末针对俄罗斯总统普京和莫斯科国防领导层处理俄罗斯对乌克兰战争的短暂叛变无关，制裁封锁这些公司在美国持有的任何资产，并禁止他们在美国进行新的交易。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是这样讲的。
Whatever you call Wagner Group, I think what's important are the steps that we take to hold them accountable.
他说，无论你如何称呼阿格纳集团，我认为重要的是我们采取措施追究他们的责任。正如我所讲的，美国已经采取其他一系列措施，实施制裁追究阿格纳的责任，并起诉该集团的首领保利戈津。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星期二6月27号说，俄罗斯雇佣军阿格纳集团的首领普里戈津已经抵达白俄罗斯。上个周末，普里戈津因为乌克兰战事而对俄罗斯总统普京的领导层发动一场半途而废的短命兵变。目前仲不清楚普里戈津究竟在白俄罗斯乜嘢地方，有几多嘅武装人员追随佢，以及佢计划在白俄罗斯留低几耐。上个礼拜六，普京嘅盟友卢卡申科谈判达成协议，让普里戈津前往白俄罗斯。在此之前，普里戈津率领有成千上万武装人员的车队离开乌克兰，向莫斯科进发。在阿格纳武装车队与莫斯科郊外的俄军对峙之前，普里戈津下令中途折返。普京答应让普里戈津平安留下在白俄罗斯。据白俄罗斯国家传媒报道，威权统治者卢卡申科已经敦促普京不要杀了普里戈津。据国家传媒说，卢卡申科在和安全官员开会期间说，我对普京说，我们可以废了普里戈津，没问题，如果试一次不成功，那就试第二次，我对他说不要这样做。西方国家已经对68岁的卢卡申科实施制裁，因为他镇压反对派人士。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你亦可以喺 Podcast 網站收聽美國之音嘅粵語節目噶。我哋嘅長篇美國歷史節目《建國史話》已經開始陸續上載到 Spotify.com 網站，咁各位可以隨時隨地下載收聽。咁請你喺 Spotify.com 用中文繁體字搜尋《建國史話》呢四個字咧，就可以揾到有關嘅節目。咁如果你冇办法登录我哋嘅网站嘅话，你哋可以使用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嘅网站嘅。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嘅话咧，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com.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
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分析西方国家领袖指出阿格纳兵变失败凸显出普京目前的弱点。我们亦会报道分析印度送出护卫舰强化越南的海军实力，此举能否有助反击中国海上的扩张呢？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美中两国恢复高层会谈之际，观察人士认为习近平的所谓极限思维恐怕会再添灰色地带冲突。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高调进行的布习会之后，美中两大强权未来将会怎样去修补关系，成为过去一个星期以来各界关注的议题。对此观察人士就警告，习近平在5月底提出的极限思维是来自毛泽东的时代，是一个带有化被动为主动制造极端的策略，形容在未来的对美国外交上恐怕代表出中共将会策动一连串灰色地带冲突去争取对美国的政治胜利。 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朱奕在台北的报道。
观察人士说，早在布林肯出访北京为美中潜在冲突寻求护栏之前，习近平就重提了毛泽东时期的极限思维，也都指导国安和对外关系，而且这套思维所衍生的间接胁迫在布林肯访华前后更可以看得出苦行作作，包括邀请美国商界人士，例如是微软的比尔盖茨或者是电动车龙头特斯拉的马斯克，用来反讽西方脱欧中国倡议的不切实际，并制约布林肯，来到打造出美国反对美国的剧码。位于台北的台湾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博士候选人汤明辉6月23号和26号分别在台湾传媒上报和关键评论网撰文指出，极限思维的战略传统源自于毛泽东思想，以打打谈谈的形式而作为军事行动支撑谈判，同时考验对手的底线。这个战略应用从国共内战到近年中国的领海和边境冲突并不鲜见，甚至亦都是上个礼拜建构报集会的后设背景。汤明辉直言，习近平的极限思维未必是为了战争准备，但是透过极端的表态来到转嫁国内压力，并让如美国等对手畏惧不确定性而让步。这种策略未来将会主导中国的对美外交，也就是说中共恐怕将策动一连串的灰色地带冲突，来到争取大国竞逐之下对美国取得政治胜利的成果。据新华社报道，习近平5月30号主持20届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时表示，中国所面临的国安问题的复杂和艰巨度都加大，他因此呼吁干部要坚持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是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虽然习近平经常释出深切的危机意识，包括国际风险形势之下的黑天鹅和灰犀牛事件，但他最新提出的极限思维引起诸多中国境内外政治分析人士的热议和揣测。他们普遍认为，极限思维既有保守预防极端危机用意，亦都有主动制造极端之况，以争取中国的最佳利益。对此，前中共中央党校旗下传媒学习时报副编审、美国之音特约评论员邓月文表示，底线思维、风高浪急、惊涛骇浪等用语，习近平都讲过了，亦都是中共党内文件的常用词，没什么新意，但极限思维却是首度提出，因此特别引发海外舆论的关注。邓月文亦都认为，极端思维有两层的含义，第一就是做好战争准备，对一切极端状况做出最坏的打算，第二就是敢于斗争，主动去创造一种极端的情况。他说，前者就是针对如黑天鹅、西灰牛的意外突发风险做最坏的打算，但后者则是主动创造极端，例如百米竞跑员要打破现行的最高纪录才能够确保冠军地位。咁就应用到国家嘅关系，就係当面对不利嘅事态嘅时候，为咗震慑对方，主动将形势推到极端，让对方应对，而唔係被动应对对手所制造嘅极端。一方面显示我向你对决嘅实力同埋意志，另一方面亦都係试探对手嘅底线同埋意志。以中国军机军舰近期嘅挑衅性拦截为例，一架歼16战机5月26号直接飞航在美国空军 RC-135 机头前方的122米之内，迫使美国军机飞过它的尾流喘流。另外，美军导弹驱逐舰中云号和加拿大海军皇家护卫舰蒙特利尔号6月3号例行性巡航台湾海峡时，中国军舰切入美国军舰前方距离不到137米。邓月文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讲的，
军机军舰拦截的情况。某种意义上你可以就是说习近平运用极限示威的这样一个表现，用这种重度是非常危险的。一方面他要要求驾驶飞机军舰的技术也要高，
他说军舰军机拦截的情况某种意义上可以就是说习近平运用极限思维这样的一种表现，用这样的动作是非常危险。一方面他要求驾驶飞机军舰的人技术要高，否则的话一旦真的撞到的话，那可能就是另外一回事了。虽然极限思维已经跃上知乎网站成为热门的解释语，但中国境内对极限思维的分析和讨论是比较海外是少得多的。中共党媒学习时报六月初刊出中共中央组织部政策法规局副局长徐文秀题为为什么强调极限思维的评论文章，获得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等官方传媒的转载。徐文秀表示，极限思维是要将研究的问题推到极限状态下的思维方法，亦就是在极端的状况之下要有最坏打算，做最好的努力。基于中共对主动权的重视，徐文秀说树立和坚持极限思维，视野会比其他人看得更加远，行动会比其他人更进一步。他说习近平所指的黑天鹅、灰犀牛主要是针对中国国内社会经济问题，但是极限思维主要是针对外部环境。部分国家视中国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毫无底线地打压和围堵中国，如果中国缺乏极限思维就很难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亦都会陷入战略的被动。有分析人士解读，极限思维用于对外关系，意在做好战争准备而非主动出击。但现居美国纽约的北京之春期刊荣誉主编胡平则认为，中共恐怕不排除主动出击。来到对台湾问题为例，中共想统一台湾，虽然仍然忌惮动武，但好可能设想若果动用极端手段，是不是反而有利解决台湾问题呢？这个亦都是部分观察人士认为，在这个极限思维下，中共恐怕会加速攻打台湾的进程。不过位于北台湾桃园的开南大学公共事务管理学系副教授张执中则认为，习近平着眼长远的政治稳定，对极限思维的战略应用应该在追求外部环境的稳定而非动荡。他说二十大之后提出的极限思维和十九大之后提出的八年未有之大变局一样，都只是对当时形势的判断，而且官方传媒学习时报、人民日报都曾经引述某个研究中心提出的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亦即为了实现国内双循环的发展格局，中国需要有一个稳定的外部环境，因此中共要求干部以极限思维去维护这一个新安全格局和稳定的外部环境。张执中说，中国强调自己的和平角色，抱着应战的心态，一方面对抗西方压力，一方面希望塑造和缓和外部与投资环境。张执中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讲的，
在四月份的政治局会议里面已经提到，当前中国最需要的就是外国的投资，因此对中国来讲，军事上的准备比较像过去一直提到的，就是他不主动侵犯或者。
他说中共在四月份的政治局会议里面已经提到，当前中国最需要就是外国投资，因此对中国来讲，军事上的准备比较似过去一直提到的，就是他不会主动侵犯或者不会主动打仗。但美国期刊外交事务三月底刊登前华盛顿邮报北京分社社长潘文和前白宫官员博明的联名投书，直指中国正着手四项军事准备，包括军费年增 7.2%、 颁布新的预备役人员法、在福建省各城市升级防空洞和設置至少一座戰時緊急醫院，以及在北京、福建、內蒙古和武漢等多個省市掛牌成立國防動員辦公室等。習近平遊走於戰爭和和平之間，令人難以觸摸。一方面高呼中國式現代化，其中包括了和平發展的五大特徵，但另一方面都 頻頻喊出備戰要解放軍能打仗打勝仗。對此鄧月文表示，共產黨領導的是中國式現代化的本質，一旦中國被迫動武，中共自認以武迫和並不違背中國式現代化要求的和平發展。胡平亦都說，中國自周和平崛起，但這個是一種誤導，因為中共建政70多年以來多次主動參戰，包括派志願軍介入1950年代的韓戰，以及發動1979年所謂的對越南自衛反擊戰，根本奢談和平崛起。尤其中共常年殘暴鎮壓本國人民，近年來對其他國家和人民亦都是不斷施以政治和經濟脅迫的手段。胡平最後對美國之音是这样分析的。
怎么能够设想中共对本国人民暴虐压迫永远只限于对本国人民呢？当他有一天强大了，他依然是只对本国人民才压迫才欺负，而对外国人始终不压迫不欺负。
他说怎么能够设想中共对本国人民的暴虐压迫永远只限于对本国人民呢？当他有一日强大了，他依然只是对本国人民才压迫才欺负，而对外国人始终不压迫不欺负呢？这个是不可能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朱奕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印度近期宣布将会向越南海军赠送一艘印度国产的护卫舰，去协助河内加强他们的海上防卫能力。有专家说，此举显示出同样面临中国威胁的印度和越南两国正在试图透过区域伙伴去深化军事合作，但恐怕难以反击北京在海上的灰色地带行动。不过预料中国近期亦不至于对此作出过度的反应。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柏宏在台北的报道。
在印度国防部长拉杰纳特辛格和越南国防部长潘文刚将军在6月19日星期一在新德里举行会议之后，印度宣布是将赠送一艘印度国产的吉尔班号护卫舰给越南海军，以作为增强越南人民海军能力的里程碑。新德里与河内的这项的安全合作成为双方强化防务关系的最新信号。与此同时，印度与越南都因为与中国的领土主权纠纷感到不安。印度与中共军队在2020年爆发边境死伤的冲突，虽然双方已经举行10多轮军长级谈判，但是紧张局势到现在仍然未缓和。而越南上个月才批评中国一艘的科学考察船在南中国海的行为侵犯他们主权，但中国却表示科学研究是中国管辖区域里面的正常活动。对此，印度海事专家说，印度和越南一直以来都有在国防工业与海上安全上进行不同程度的交流，而双方这次的国防合作凸显印度对东进政策，也就是他们着眼于规划与东亚各国是建立更加紧密关系的进一步落实，也都象征新德里对于打造一个自由和开放的印太区域的承诺。印度退役海军准将非营利组织印度海事基金会副总裁辛克对美国之音说，印度一直致力于构建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海上秩序，为了加强与东南亚、越南、菲律宾、新加坡、东盟国家、澳大利亚和南太平洋岛国的关系和接触，印度作出了很多努力。就印越关系来讲，这个、是一种基于相互信任和尊重的长久关系。多年来，印度和越南一直有这种的国防联系，以作为建立他们自己的国防工业以及地缘政治途径的一部分。这个、就是他们现在赠送这艘的吉尔班号护卫舰给越南的主因。从越南与其他各国的外交关系都可以看出，河内与新德里有相当紧密的联系。越南目前确立了36对伙伴关系，其中与印度、俄罗斯、中国和南韩互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属于他们对外关系的最高阶。新加坡智库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院越南研究项目访问学者阮克刚就说，受到俄乌战争影响的越南正是致力于分散武器来源，因此希望与好像印度一样的区域伙伴加强国防联系。而越印两国因为同样面临来自中国的威胁，深化彼此的军事合作的意愿自然更加强烈。阮克刚对美国之音说，
For Vietnam, because the rising, you know, conflicts overseas with China, and also the risk of having less arms supply by Russia because of the war in Ukraine.
他說對於越南來說，由於與中國的海上衝突不斷升級，以及因為烏克蘭戰爭而減少來自俄羅斯的武器供應，越南必須為他們武器尋求新的替代供應來源。此外，他還必須加強與其他夥伴的軍事合作，以抗衡中國在南中海的擴張行徑，因為印度亦都與中國在喜馬拉雅山區出現衝突。當我們看到中國崛起的時候，印度就有非常強烈的動機要與越南等國家進行合作，以抗衡中國在亞洲的影響力。除了將獲得一艘護衛艦之外，歐亞時報本月中報導，越南還計劃從印度購買一批由俄羅斯印度合資企業生產的布拉莫斯巡航導彈，希望以此再升級國防戰力。在此之前，菲律賓已經搶先越南一步敲定與印度的布拉莫斯導彈的交易。據台灣媒體中央社報導，印度贈送給越南的這艘吉爾班號護衛艦在1991年1月開始服役，長91公尺，闊11公尺，排水量達到1350噸，最大航速超過25節，並且搭載中近程的艦炮、艦對空和艦對艦飛彈，可以執行近岸巡邏、反海盜和人道救援等多項任務。不過，越南國防和海上安全專家、澳大利亞森林威爾士大學人民與社會科學院海事安全科博士候選人阮世芳就提醒說，這艘護衛艦只能夠略微提升越南海軍戰力，對於應對北京在南中國海大舉進行的灰色地帶活動上，象徵意義大過實質。除非越南增加海岸警卫队和用于海上執法活动的船隻，才能够有效嚇阻中国。阮世芳对美国之音说，
I think it is a symbolic move. It was built 30 years ago. It's an old vessel.
他說此舉象徵意味濃厚，但實際上他是建於30年前，是一艘舊的船艦，雖能夠掛載反艦飛彈，而且具備反潛和防空能力，但整體來說，他對於改變越南和中國軍隊在爭議地區之間的戰力平衡上無法起到幾大作用。獲得軍艦是好事，但正如他們所看到的這樣，中國現在在南中海的行徑是他們灰色地帶手段的一部分，他們並不使用海軍艦艇，而是使用海岸警衛隊船隻或者海上民兵的船隻，也都試圖維持他們在海上的影響和控制。所以越南目前最需要的是提高他們海岸警衛隊的能力。由索夫伊薩東南亞研究院的阮克剛亦都提出與阮世芳類似的看法，說這艘是一艘的小型的船艦，根本沒辦法實質提升越南的國防戰力，而且難以挑戰勢力更為強大的中國海軍。他相信越南正是試圖從印度購買布拉莫斯系統導彈是更加重要，因為如果越南可以購買類似的系統來加強防禦海岸線，就有可能是進而從印度獲得非常強大的武器裝備的合約，一個對於越南長期的海上安全更具意義。雖然專家指出印度贈送給越南的護衛艦難以應對中國海警船的侵略行為，不過印度海事與戰略研究學者普加巴特依先前的情勢推測，北京短期內應該不至於對這項的措施作出過度的反應。巴特以書面回覆美國之音說，即使菲律賓向印度購買了布拉莫斯導彈，他們亦都沒有看到中國有任何針對兩國的言論或者行動，印度只是送越南一艘船艦，應該不會讓中國在近期出現任何對兩國不利的行為。印度退役海軍准將辛克亦都說，印度一直以來對北京與他盟友在強化國防聯繫上低調以對，那中國自然亦都沒有理由就近期印越的軍事合作多加評論，甚至作出報復行為。
It is a question of defense cooperation between two countries. China has given submarines to Bangladesh. India did not react to that.
辛克說這是兩國防務合作的問題，中國向孟加拉提供了潛艇，印度亦都沒有對此作出反應，中國還給孟加拉一艘護衛艦，提供斯里蘭卡船艦給予緬甸海軍裝備，並且供給巴基斯坦軍事裝備，印度對於這些都沒有作出什麼反應。這個就是國家與國家之間的關係，亦就是雙邊關係，每個國家都有權提出自己的主權國防要求。 此外，他仲说由于印度和越南部分武器和装备系统相似，两国的军工产业更具互补性，能够因此较不费力地加强国防协调与合作，这个让他对双边往后的军事联系是乐观以待。申克说越南拥有一支非常勇敢和强大的军队，并且因此受到外界的尊敬，多年来他们在对抗越来越强大的对手的时候坚持下来，无论是美国、法国还是中国，他们在某些领域拥有很多的优势，而印度亦都在国防制造、保障和维护国防装备上拥有强大实力，因此印度和越南可以在未来几年中探索诸多合作领域，这个将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印度海事与战略研究学者巴特就认为，印度和越南可以在未来增强海上防务的合作，好像是扩大海上联合训练和演习的规模，以此增强海上领域的信心和提高双边的作业互通性，这个将有助于新德里和河内共同应对来自中国或者其他国家的海上威胁。以上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林柏宏在台北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我们看一看西方国家怎么看刚过去的瓦加纳兵变失败。对美国之音记者利奇韦尔在伦敦的报道，西方国家的领袖普遍认为俄罗斯的雇佣军瓦加纳集团周末失败的兵变暴露了俄罗斯总统普京弱点。咪刚过去周末，几千名瓦加纳嘅战士占领咗莫斯科以南嘅顿河畔罗斯托夫同沃罗涅日嘅俄罗斯军事设施。普京将呢个组织嘅行动称作为系叛国罪同埋对俄罗斯人背后插刀。喺俄罗斯盟友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嘅明显干预之下，兵变突然间被取消。当时瓦加纳嘅部队正在向俄罗斯首都推进。克里姆林宫话唔会对瓦格纳提出任何指控，不过之后表示调查正在进行当中。瓦格纳部队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战争当中发挥咗核心作用。据称，该组织嘅领袖普里沃任喺兵变被废除之后逃往白俄罗斯。喺6月26号星期一公布嘅音频信息当中，佢话呢个行动被取消系因为为咗避免流血事件。星期一在卢森堡举行的欧洲国家外长会议上，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何塞普博雷尔说，兵变的企图暴露出普京领导层的弱点。
The monster that Putin created, the Wagner, the monster is biting him now.
博雷尔说，最重要的结论就是普京发动的对乌克兰的战争是普京和他创造的怪物瓦加纳，而呢个怪物而家回头过去咬翻个转头，佢又话呢个怪物正在同佢嘅创造者作对。咁政治制度正显示出俄罗斯嘅脆弱性，军事力量正在现出裂痕。咁所以呢个就系乌克兰战争嘅重要后果。而波兰总理莫拉维茨基访问咗波兰同白俄罗斯嘅400公里长边界。在周末的事件发生之后，欧盟和白俄罗斯边境的安全已经加强。莫拉维茨基在星期日对记者说，莫斯科那里发生的一切都具有高度的不可预测性，现在不知道，世界上亦没有人知道事件背后的真正原因究竟是什么，而未来几个礼拜可能会向我们展示真相。而英国方面就说，普利沃任质疑普京入侵乌克兰的正当性。
The Russian government's lies have been exposed by one of President Putin's own henchmen.
英国外相奇赞礼说，俄罗斯政府的谎言已经被普京总统自己的一名追随者揭露，而北约秘书长斯特尔滕贝格亦赞同这一点。
And yet another demonstration of the big strategic mistake.
斯特尔滕贝格说，周末的事件是俄罗斯的内部事务，再次证明出普京总统在非法吞并克里米亚和对乌克兰战争方面犯下的重大战略错误。鉴于俄罗斯继续进攻，所以继续支持乌克兰是非常重要。在提到乌克兰是否可以利用俄罗斯目前的动荡的时候， 美国欧洲司令部前司令普里德洛夫将军就呼吁基辅作出有节制的回应。
Certainly, this begins to open some doors of opportunity.
普里德洛夫说，当然这个将会开启一些机会之门，但是不会一头直接进入去。如果我们认为适用于乌克兰已经制定的计划，就将会利用这些计划。美国前乌克兰谈判特别代表、前美国驻北约大使沃尔克说，乌克兰继续击退入侵的俄罗斯军是非常重要的。沃尔克说，他认为乌克兰需要做的是利用这个时刻所有的优势去夺取他的领土，然后随着这一场战争大概在边境上最后稳定下来。他认为北约将被迫要再考虑乌克兰加入北约的想法。而俄罗斯的盟友中国就拒绝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星期一说，北京支持普京。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说，这个是俄罗斯的内政。作为友好邻邦和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中方支持俄罗斯维护国家稳定，实现发展繁荣。澳洲在星期一就宣布向乌克兰追加7350万美元的军事援助，包括军用车辆、弹药和人道主义资金。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说，周末的事件清楚地显示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战争正在走向失败。阿尔巴尼斯在电视声明当中说，最重要的就是俄罗斯非法入侵乌克兰对乌克兰人民带来一场灾难，而对俄罗斯人民来讲亦是一场灾难。欧盟成员国星期一同意将会用于资助乌克兰军事援助的特别基金增加到38亿美元，将它的上限提高到超过130亿美元。欧盟领袖将会今个礼拜稍后举行会议，讨论对乌克兰的进一步支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奇伟尔在伦敦的报道。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近日中国在古巴设立军事设施的计划，以及存在多年的窃听站曝光之后，引发了轩然大波。军事分析人士认为，中国可能将古巴变为他们的情报枢纽，而且在更广泛的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的情报和军事活动正在显著威胁着美国的利益和领导力。中国解放军甚至可能在台海冲突当中利用拉美国家的地理优势和基础设施去干扰美军行动和打击美国本土。美国应该要在外交上作出强而有力的回应。下面是美国之音有关的报道。
华尔街日报19号引述现任和前任美国官员消息指出，中国正在与古巴政府进行谈判，寻求在当地建立一个新的联合军事训练设施，这个可能会导致中国在距离佛罗里达州海岸仅100英里的该处设施驻军，扩大针对美国的情报收集活动，包括电子窃听。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20号表示了不了解这个情况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日6月25号表示，美国已经明确地向北京和哈瓦那表达对这件事件的关注，并且在这里阻止中国在海外建立军事基地的努力中取得一些成功。中国在古巴的设施如果成功建立，将会为美国国土安全带来严峻的军事和战略后果。中国即将崩溃一书作者、美国专栏作家张家敦23号发文警告，由于古巴的缘故，一场亚洲战争将会在美国本土及其附近和上空去进行，或许会涉及到核武器。譬如中国可能会在古巴部署携带核弹头的弹道导弹，在台海冲突中通过核威慑来到阻止其他国家向台湾提供援助。中国有这么多额外的发射井，为什么解放军还需要在古巴部署导弹呢？因为考虑到更加短的飞行时间意味着更短的预警时间。此外，美国的导弹防御系统和雷达目前主要是针对来自北极上空、来自北方的攻击，古巴为中国发起来自南部的袭击提供了场所。佛罗里达州 係正喺度成為美國主要嘅科技同埋金融服務中心，亦都係重要軍事指揮中心同埋基地嘅所在地。譬如關塔拿摩灣軍事同埋拘留中心、聯合情報行動協調中心、聯邦調查局、邁阿密外地辦事處、美國南方司令部等等。古巴附近仲有位於坦帕嘅美國中央司令部，以及位於巴哈馬群島嘅大西洋水下測試鑑定中心，後者是美國在大西洋重要的水星檢測機構，用於潛艇噪音測量、新型水中兵器試驗和反潛戰研究等。《華爾街日報》援引美國官員消息稱，中國和古巴雙方已經在古巴聯合運作四個竊聽站，這些竊聽網絡在2019年前後經歷了一次重大的升級。英國倫敦城市大學的電子與無線電工程學教授大衛史塔波斯對美國之音說，哪怕中國未能夠在古巴大規模駐軍，但是可以有效收集到美國的軍事情報，同時偷竊商業科技公司的知識產權。在美國東岸有很多主要的潛艇基地，如果在古巴建立信號情報站，中國或許能夠從當地廣播中獲取情報，包括軍隊或者公司的無線電。這些無線電可能經過或者不經過衛星，美國在世界各地的衛星和潛艇的通訊都必須回去美國，而他們下行鏈路將會進入美國東海岸，特別是佛羅里達州。如果中國在古巴設立一個收集站，就可能會收集到一些從潛艇返回的良好的信號情報。在冷戰期間，蘇聯在哈瓦那郊外的盧爾德營運著他的最大海外信號情報站，曾經收容大量來自蘇聯和其他東歐集團的情報人員。2001年之後關閉，2014年有報道稱俄羅斯將會重新開放盧爾德站點，俄羅斯政府隨後否認了這一點。但是2016年俄羅斯一名高級國防官員表示，俄羅斯正在考慮重新開放古巴的軍事基地。美國陸軍戰爭學院拉美研究教授埃文·艾利斯對美國之音說，中國和古巴之間的情報共享可能已經長達20多年了。中國早在1999年或者是2000年可能就被允許使用三個蘇聯時代的監控設施，分別位於盧爾德、貝如卡爾和聖地亞哥。這些合作被廣泛報導，但是尚未被官方證實。新的基地就意味著中國近距離的軍事態勢，還會為中國在古巴建立半永久軍事存在創造機會，提高兩國軍事合作和協調的水平。石塔波斯在2018年美國老烏鴉協會舉辦的一場講座中指出，從歷史上去看，中國為獲取美國信號情報面臨的挑戰一直都是缺乏直接進入的衛星下行鏈路，而古巴在1990年代後期可能已經向中國提供進入貝如卡爾的主要信號情報站點的權限。該站點是由古巴軍事情報局管理的。叛徒者聲稱哈瓦那還通過它位於華盛頓的利益部門和聯合國的外交設施營運秘密信號情報站點。他說，他對美國之音表示，中國可能是在2010，特別是在2015年之後，才真正開始加大在古巴建設信號情報站的努力。中國通過知識產權導視和發展衛星網絡，在過去10年實現了信號情報能力的跨越式的進步。通過這種方式，他收集到的信息量可能僅次於美國。直到2000年，美國一直都主導著太空的，大部分運行的智能衛星都屬於美國和俄羅斯。中國可能是在過去10年裏面取得真正的發展。中國如機似渴地需要情報，解放軍搏曬命投資情報，收集來自世界各地的情報，然後將它匯集到中國。中國要了解世界各個角落的經濟、社會和軍事情況，這個就是他們的目標了。 在過去10年裏面，中國發射了大約300顆各種類型的智能衛星。石塔波斯分析說，如果中國通過衛星來收集信號情報，美國會看到明顯的天線牆、天線盤和高架塔上的衛星，但是過去5年來這些跡象未有大幅增加。他推測中國可能同時通過當地的私營公司和技術人員進行網絡監控，繞開古巴政府的監管。中國在美國亦都有建築設施的，中國大使館可以做到這一點，遍及美國各地的中國組織都可以收集到網絡訊息。但是中國可以通過古巴來到中轉，古巴可以成為情報樞紐。我確實相信中國正在古巴建立複雜的情報系統，中國的野心非常明確，在大多數拉美國家都建立了社區，還有非洲國家現在可能是輪到古巴，為了在西半球收集情報的目的。中國在西半球不斷擴大的基礎設施建設和軍民兩用業務能力，為掩護它的官方軍事行動提供了潛在的人員和技術支持。美國國會眾議院美國與中共戰略競爭特設委員會主席加拉格爾20日寫信給美國國家情報總監海恩斯和商務部長雷蒙多，質疑在古巴擁有常規業務的華為、中興等公司助長了中國的監聽計劃，要求明確管控向中國通訊設備公司出口美國技術的美國政策。中國在古巴新建軍事設施的企圖遭到美國議員的強烈抵制。據美國網絡電視台 Scripps News 報導，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主席新澤西州民主黨人梅聯德斯和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主席德州共和黨人麥考爾都呼籲中央情報局局長伯恩斯和國務卿布林肯在7月14日之前向他通報中國在古巴的活動，包括收集情報的性質和目標、與古巴政權的軍事夥伴關係，以及對美國國家利益的影響和反制措施。加拉格爾22日發表聲明指出，在美國的後院，中共試圖將門羅主義變成毛澤東主義。這種情況不單止發生在古巴，而是蔓延到整個地區，甚至墨西哥現任政府向習近平和中共示好，中共仲對巴拿馬運河進行滲透，這是全球經濟的一個明顯的關鍵樽頸。中國正在介入南美洲各國政府，美國長久忽視了自己的後院。門羅主義是美國19世紀初的外交政策教條，目的是要禁止歐洲殖民列強通過涉足其他西半球國家威脅美國。1962年的古巴導彈危機中，時任蘇聯領導人克魯曉夫試圖向共產主義古巴提供核武器，當克魯曉夫通過輪船向克拉運送核導彈時，他就宣布門羅主義已經死亡。但美國前總統肯尼迪援引這個原則對古巴實施海上封鎖，蘇聯艦艇最終撤退。1972年美國前總統尼克遜訪華之後，大多數拉美國家都承認了毛澤東的共產主義政府。2001年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之後，他們同中國開始建立牢固的文化、經濟和政治聯繫。如今古巴、巴西、巴拉圭、秘魯和委內瑞拉是擁有最大華僑群體的拉美國家。中國與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區的貿易額從2002年的180億美元猛增到20年之後的4500億美元，到了2035年預計將會達到7000億美元。除了商業和政治互動，中國與拉美國家正在建立更加強健的軍事關係，包括加強武器銷售、軍事交流和培訓項目。例如古巴多次接待中國解放軍的港口訪問，中國還向古巴提供技術援助並幫助它升級防空系統，採購先進的通訊設備。在美國政府從2006年開始禁止向委內瑞拉出售所有商業武器之後，委內瑞拉仍然是該地區中國軍事裝備的最大買家。阿根廷、玻利維亞、厄瓜多爾和秘魯也都購買了價值幾百億美元的中國軍用飛機、地面車輛、防空雷達和突擊步槍。中國在拉丁美洲擁有或經營40個港口，並且推動在烏斯懷亞附近建立一個海軍基地，將極大地改善 佢進入南極洲嘅機會。在巴拿馬中國資助的公司正在參與或競投多個項目。美國南方司令部司令理查森曾經在國會作證時警告，如果發生衝突或危機，中國在巴拿馬運河沿岸建造的基礎設施很容易被用於軍事目的。此外，中國還積極向西半球各個國家提供監視和衛星設備。拉丁美洲至少設立了11個與中國相關的太空設施，包括玻利維亞最大的兩顆地面衛星，可以為北京配備後端接入設備。中國在美國後院的擴張行為，為其經濟和政治野心以及獲得關鍵的金屬和資源提供了支持。值得注意的是，該地區還有可能在台海衝突中扮演一定的角色。艾尼斯教授在近日發布的研究報告中指出，中國加強了介入加勒比海地區戰略背景的之一是在於目前世界上繼續在外交上承認台灣的14個國家當中有5個位於該地區，包括海地、巴利茲、聖文森達、格林納丁斯、聖盧西亞、聖基茲和尼維斯。他對美國之音分析，在入侵台灣之前或者初級的階段，中國政府將會利用他作為經濟和外交影響力來說服拉美國家拒絕該地區將領空或港口設施用於支持防衛台灣的軍事目的。譬如美軍部署在洪都拉斯的布拉沃聯合特遣部隊是非常重要的前沿作戰力量，但是可能被親華的洪都拉斯政府限制使用。一旦台海戰爭演化為長期的消耗戰，當美國失去航空母艦、核潛艇等重要海軍資產，甚至被外界懷疑是否會堅持保衛台灣到最後時，艾利斯指出，一些親華的特別是由中國公司控制商業設施的拉美國家亦都或許會壓住中國獲勝，譬如古巴、委內瑞拉和尼加拉瓜等反美國家可能會允許解放軍使用當地設施，中國國企在秘魯投資的前海港口可能會允許解放軍停靠和加油。他舉例說，考慮到中國還有能力通過不同方式關閉巴拿馬運河，替代線路將會通過密捷倫海峽繞過南美洲南部，但令人擔憂的是，在阿根廷的火地島建設一個中國私人商業港口，如果中國軍隊使用該港，可能會拒絕美國軍艦通過密捷倫海峽。艾尼斯認為，除了擾亂美軍行動，中國甚至可能會利用美國的後院來到投射武力襲擊美國本土，中斷支持美國國防的關鍵供應鏈和物流，製造糧食危機等等。如果中國試圖軍事入侵台灣，有可能亦都在西半球採取行動，包括在解放軍部署潛在軍力的地點使用特種作戰小組或者其他人員去打擊針對美國目標，擾亂美國的軍力部署或支援，進行人為間諜活動。中國總體上希望在自身安全的基礎上實現經濟利益，我不認為中國有一個接管世界的秘密總體計劃，但從經驗上去看，解放軍正在為戰爭做準備，解放軍不會允許美國好像在伊拉克和薩達姆作戰一樣，不會只是等待美國派遣它的航空母艦、核潛艇來到投射力量對抗中國，它們將會尋求在世界各地以經濟和其他方式發動這一場戰爭。它說，中國在古巴的行動引發外界對於解放軍擴張全球軍事基地的擔憂，目前中國官方唯一公開的海外軍事基地位於非洲吉布提，《華爾街日報》報導稱，最令到美國擔憂的是中國位於古巴的設施是中國141工程的一部分，後者是解放軍擴大在全球軍事基地以及後勤保障網絡的計劃。《華盛頓郵報》4月26日援引五角大樓泄密文件報導，中國希望通過141工程在2030年之前建成至少5個海外軍事基地和10個後勤保障基地。五角大樓公布的非機密版2022年中國軍力報告顯示，解放軍最感興趣的是沿著從中國到霍爾木茲海峽、非洲和太平洋島嶼的海上交通線的軍事通道，並且可能將會在柬埔寨、緬甸、泰國、新加坡、印尼、巴基斯坦、斯里蘭卡、阿聯酋、肯尼亞、塞薛爾、赤道基內亞、坦桑尼亞、安哥拉和塔吉克斯坦等國家視為設立軍事後勤設施的地點。中國可能已經向納米比亞、 阿努阿圖同埋所羅門群島伸出橄欖枝，當被問及美國係咪會阻止中國喺古巴建立軍事基地，布林肯25號對美國全國廣播公司 NBC 表示，在過去幾年裏面，美國一直在尋找中國試圖在哪些國家建立立足點，並且與這些國家進行外交接觸。以上是美國之音中文部的採訪報導。
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成員國今個禮拜稍後會開會，討論拜登政府重新加入總部設在巴黎的這個聯合國科學與文化組織的申請。美國行動會為聯合國注入數以億計美元的資金，同時令到美國在例如氣候變化、教育以及人工智能等項目上擁有更大的發言權。華盛頓重返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被當作成是抗衡中國的影響力，但是成員國對此就反應不一。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布莱恩特在巴黎的报道。
好少人预计审议结果会出现任何的意外。该审议将会星期四和星期五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特别会议上举行。尽管中国和俄罗斯提出一些批评和警告性的言论，但目前还未有该机构193名成员提出严重反对的报道。然而，儘管很多人對華盛頓重新加入歐盟的舉動表達歡迎，因為擔心中國等競爭對手正在填補這個空缺，但一些觀察家想知道這種歡迎會持續幾耐。明年的美國總統大選即將來到，可能會迎來另一屆對教科文組織政策和會員資格懷有敵意的政府。另外，有國家提議以色列應該步華盛頓的後塵，回到該機構中。以色列亦都曾經停繳會費，最終退出了教科文組織。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這個月較早時候對美國重新歸隊的請求表達歡迎。秘書長奧黛麗亞祖萊費薩苦心地消除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對以色列的偏見，並爭取華盛頓的回歸。他稱這個是一個歷史性的時刻。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紐約辦事處主任艾略特·明欽伯格在接受採訪時表示，美國的回歸的原因是一個強烈信號，表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使命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重要。他列出了一系列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計劃，這些計劃反映美國的優先事項，包括打擊反猶太主義和大屠殺的教育。他補充說，在美國缺席的情況之下，其他國家當然都站出來提供幫助，但這個絕對不同於美國的存在和參與，無論是在財政、外交還是在政治上。同樣受到歡迎的還有美國的會費，該會費一度佔教科文組織預算的 22%。 拜登政府提議慢慢償還6億1900萬美元的欠款，首先是2024年的1億5000萬美元的會費和欠款。聯合國這個小型的機構距離埃菲爾鐵塔不遠，正式名為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負責展開一系列的項目，從促進教育和新聞自由到對抗氣候變化和反猶太主義。很多人對該組織的了解是它幫助保護和展示成員國家的文化和物質遺產。法國法棍的麵包、特尼斯哈里薩辣醬、芬蘭桑拿文化和哥倫比亞馬林巴音樂都已經列入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各個國家1000多個地點亦都被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的名錄，其中有24處在美國，從自由女神像到大沼澤地和黃石國家公園等。即使到今日，一些美國大學和其他私人團體仍然在繼續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合作，其中包括總部位於麻薩諸塞州的非牟利性組織優斯科學家聯盟。他的氣候和能源項目副主任阿當馬卡姆表示，如果沒有會員資格，美國就沒辦法參與有關氣候變化和世界遺產地的關鍵性討論。 亦都會睇到中國發揮好多領導作用㗎。馬卡姆話：佢仍然可以作為非政府組織嘅成員參加科學會議。我並唔係話呢個係好事定壞事，呢個只係改變咗美國與其他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合作夥伴嘅地緣政治關係。以上係美國之音記者布萊恩特法治。华盛顿的报道。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